好的，我们已经堂堂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五章，今天讲完了以后呢，下个礼拜就应该可以把它讲完了哈。所以呢，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就会继续讲彼得后书。那我想，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哈，所以也请大家自己先预习。彼得后书，感谢主。OK，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哈，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呀，有火炼般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哈，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那火炼的事情，火炼的试验，很可能是任何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的基督徒也有火炼的试验哈。我们看到一个靠作弊当选的总统哈，那现在签了很多的这个行政命令，非常非常的让人不安。我们也算是火炼的试验了哈。但是，我们说不要，彼得说不要觉得奇怪，这是一定会有的事情的哈。所以呢，彼得其实在这边讲的意思呢，按照这个亚兰文呢，他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痛苦，那我们真正的信徒也会受到这方面的考验哈。那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如何在考验当中还能够持守你的信仰，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一直在寻找说我要幸福，我要快乐，我要一切都平安。但是你知道，在彼得的前书里面，他一直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徒你会遭受到逼迫，遭受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去面对？请注意哦，彼得并没有说你这个避免苦难的一二三，他是说你怎么样去面对苦难。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会持续的持守你的信仰吗？还是你说我不要相信了，你就离开了，或甚至反对了基督教？那么彼得在这边讲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也是他的肢体，所以你跟我一定都会遇到苦难的。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的人对于信耶稣的来讲，你跟我必须要有一个体认在。OK， 这个火炼的试验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奇怪哦，我们都会有的。那你跟我的态度面对这个火炼般的试验应该是什么？十三节，要持续的欢喜，高高兴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也有份，你也有份，所以你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呢，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呢，我们也跟他一起欢喜快乐到永远。哇，那这个跟我们一般人信耶稣可能当初的动机是不太一样的哈。但是他在这边的彼得讲得很清楚，你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你将来要跟他一同享受那荣耀一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样子的应许就给我们保罗也讲同样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因此呢，耶稣基督他的登山宝训里面的马太第五章也讲得很清楚啊，你要很快乐啊，有人逼迫你啊，哈利路亚，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十四节接着讲，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常常受辱骂，哇，那个辱骂就包括恶意重伤啊，毁谤啊，也可能像这个假新闻呢，他弄假的新闻来重伤你哈。 哎，那如果因为这个样子呢，你就是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常住在你的身上。那这个常常住的意思就是使你重新更新振作起来。当你振作起来的时候呢，那就是荣耀的灵在你身上的作为。所以你可能啊，我被骂，我还有荣耀的灵啊，哇，那个荣耀的灵他就是要叫你重新站立起来。好，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不要说哎呀我被骂都已经很惨了啦，你还说我还有神的荣耀啊、哦、不是，因为神的荣耀要使你重新站立起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彼得他一直在讲你受苦的时候呢，你不要怨天尤人啊，不要哀叹这个哀叹那个，你相反的是要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的来承受这一些，因为你知道未来上帝给你的奖赏，上帝给你的这种荣耀呢，是大过你现在的痛苦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你们中间不可因为有人杀人啊、偷窃啊、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但若是为做基督徒受苦呢，你就不要感觉到很羞愧，不要感觉到很羞耻啊，因为这个名要持续的归荣耀给上帝。那不是因为你基督徒的名，而是基督的名。所以呢，啊，如果有人呢，这个骂你啊，你要归荣耀给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一件非常让人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只有基督徒理解，因为这一切是我们基督徒命定的。耶稣自己讲，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在这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 OK， 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羞耻，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受到了羞辱，而受到了辱骂，你不要害怕，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大的。那17-18节又开始了一个这一段呢，非常令人不容易明白的，就是说因为时候就时候到了，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个神的家当然是神的殿哈。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会有什么样子的结局呢？若是因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持续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4:19就做了一个总结哈。我们呢会受苦的，那你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持续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信实的，他是什么？他是一定会保守你的，而且他会看顾你的。那么彼得他在这边讲到17-18节哦，他这两节经节常常给人很多很多的 trouble。 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为什么要从神的家开始？那当然我们在这边呢也讲到的是以西结书9章，那如果你跑去刚好去看以西结9章的时候，那你又吓一跳了，因为他在那边就看到呢，神呢居然派了6-7个人要去毁灭耶路撒冷。以西结呢他已经在被掳的人当中了， OK， 他在异象当中见到这些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啊，这6-7个人被吩咐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啊，去为那些看到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也哀伤哭泣的人哦，那你要在额头上面画个记号 OK。 那通通都做完了之后呢，神吩咐他们去杀那些额头没有记号的人，所以他开始杀了，啪啪啪啪啪，然后呢就从圣殿里面的长老开始啊， 哇，所以呢，你在这边看到了神审判要从神的殿开始，因为以西结第九章就是从神的殿的长老开始。哇，那这下子不得了了，原来上帝的审判是从神的家，是从教会的领袖开始啊。哦，那我们这个所有在当教会领袖的人，你岂不是岂不是会很紧张啊？还是你，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啊，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你就继续交托仰望哈。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哦，那教会有苦难，哦，教会有这个逼迫压迫的时候，好像做牧者的会比较好一点哦，因为起码呢，上帝呢他会比较照顾你哦。但是这个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这句话哦，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哦，他没有结束在这里，他会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五章，因为这个概念呢，我相信彼得他非常的明白以西结第九章在讲什么。他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而且是从长老开始。所以呢，你就看到呢，在以西结第九章那个杀戮是从长老开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教会做领袖的，不管你是长老，不管你是牧师，不管你是监督，就是任何的牧羊人，上帝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在用，我不知道是放大镜还是显微镜看着我们，反正就是说上帝非常重视牧羊人。所以呢，你要是真的有被呼召哦，你要好好的读第四章后半段跟第五章开始。那我们今天第五章呢，要讲到呢长老，教会的长老要这个好的长老跟好的肢体是什么样式。然后呢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五章讲到做长老了一定要牧养神的群羊。那我们当然说当然要牧养神的群羊啊，可是就是在这个短短的四节当中呢，彼得提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长老牧者领袖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这个地方呢，隐藏了很多很棒的应许，也隐藏了很多彼得劝勉那一些做领袖的人。那今天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都被警告了，我们都被什么，都被告知我们做领袖的人应该注意哪一些事情。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的查经能够帮助你帮助我，我们一起来学习。好，那后面有讲到年幼要顺服年长的，其实就是教会的年轻人要顺服教会的领袖。 OK， 那众人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谦卑。这个就是彼得在这边讲了，在神面前自卑，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今天你一定要学到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单单的把 五章七节这是一篇一节非常有名的，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可是我们在解释为什么你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当你去好好的去考察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一定要跟前面那一节一起。为什么？因为呢，他说你一定要彼此穿上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你要顺服上帝，伏在他大能的手下。那为什么要伏在他大能的手下？意思就是说，你的谦卑，你的自卑，就是把你的忧虑统统给他，那个就是表示你谦卑，表示你不骄傲， 所以啊，将你的忧虑卸给神的意思，就是你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把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一切的忧虑交给耶稣，交给爱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大牧者。啊，这个就是今天你要学习的。好，那我们来看哈，第五章第一节，所以我这同作长老的这个。前面有一个所以，所以五章一节是跟前面四章十七、十八、十九是连着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不是一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第四章读完了，然后再读第五章，有些时候我就 cut 到第四章结束就没了。只要记得，以前是没有分章分节的，而是。后来有人分章分节，好让我们比较容易去知道我们讲到哪里。可是呢，在原文的书信呢，你是一口气读下来的，所以呢，章节呢不能够自动的分段，因为其实第五章跟第四章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第一个字很可惜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他说所以我这同作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不断显现荣耀的，我现在不断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那好，所以五章一节跟前面四章十七、十八、十九讲到那个审判从神的殿开始，那个第一个在圣殿里面杀的人就是长老，所以呢，那赶快呢，话锋就马上就接到做长老的，所以他就对长老有一些的劝勉啊，对长老呢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警告，对长老要说，哎，你们千万不要这个让你这个长老的职分哦，没有好好的这个成就神的旨意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啊，他说因为彼得他亲眼看到基督的受苦，他亲眼见到，他同时呢他也在前面他分享了他为了基督的名他也受苦，所以呢彼得知道将来一定有这样子不断显现的荣耀。那么待会你就会看到这个不断显现的荣耀其实是一个冠冕，这个冠冕是上帝留给你的，这冠冕是上帝留给你来戴在你的头上的，让你怎么样，让你可以勇士就戴着那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的冠冕，什么公义的冠冕啊，生命的冠冕啊，哎，这个西方是为耶稣基督受苦的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啊，感谢主啊。OK， 那我很快的把五章一节到七节讲完哈。勿要牧养你们在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哈，是自动自发的。你甘心吗？你甘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吗？这个就谈到一个甘心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我在教会里面的治理的原则，我很少用命令，事实上我从来没用过，我都会请求你要是有感动你也愿意那就来。因为彼得在这边刚好讲到教会治理方面他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呢照着神旨意照管他们。照管他的原文是监督的意思，就是我们说有长老、有监督、还有牧羊人。其实你在这边就可以看到长老这个字跟牧羊这个字还有监督这个字，其实这个三个字是 就是在讲教会的领袖，这个在意义上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哦，这个是对长老讲的，哦，这不是对牧师讲的，不是，这个也就是对牧师讲的，哦，他这个不是对监督讲，对，不是，他是对所有教会的领袖讲的。所以你不要说啊，这个不适合我，哦，那个不适合我，对不起，就是适合你。 OK， 那你要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是说你要自动自发的，你不是勉强，不是一个religious duty， 就是不是一个宗教上面的责任，不是因为说哎呀，因为没有人做啊，只好我来，那种唉声叹气不甘不愿的，哦，就说哇，我真倒霉了，没有人帮助我，就我一个人做好了。没有，这个心态上面，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教会治理层面上面的，你跟我都必须要非常明白，你不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来侍奉。教会的领袖是甘心乐意，而且是自动自发的。就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是自动自发的，你真的很甘心的，你不是出于哎呀牧师跟我讲我只好上来了，哎呀因为牧师这样子，哎呀哇，我就这样。这弟兄姐妹，你对于上帝的神的家的治理，你是不是自动自发了？你是不是很乐意的，是乐意的，而不是因为贪恋钱财，或者是 shameful 这个 money， 就是说不是贪可耻之力。或说真的，牧师领袖长老他的薪水也不咋低的，至少起码在我们这边，我们这边的这个牧师的这个薪水呢，根本比不上这些在高科技工作的人，哦，那可能只有他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了。那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要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教会治理层面上面，不是因为钱，不是因为权，不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而是你愿意对主耶稣基督负责。为什么？第三节哈，他说也不是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就是说你必须去控制啊，掌控啊，威吓啦，啊。我这一点我真的很谦卑的告诉大家，我们做牧者的，起码在我15年，我不敢用威吓、辖制、掌控，我从来不会这样做。因为你们都是我的羊，不要辖制，辖制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就是你要去做一个典范。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说我十分之一奉献，我自己快40年的信主，我可以敢跟大家讲，每一年至少是十分之一，每一年我自己做典范。那另外我在很多的事情上也要做典范，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情是我来亲自做的，我没有去命令或是一定要求人家怎么做，我盼望我做了一个榜样。我自己读经，我自己每一个礼拜逼着我自己读圣经，我要讲3篇道。我盼望你们可以学习，你要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执着，你要尊敬，你要去学习。一个传道人就是要做巡洋的榜样，你不能够去辖制人。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绝对是 people oriented， 是人本的牧养方式，我绝对不是事工导向。 因为每一个羊的需要都不一样，所以我绝对不会去用掌控、威吓、做你们的主人，把你们当我的奴隶。那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上所说的一个牧养的方式。这是第三节、第四节。到了牧长，就是所有牧者的主的意思。亚兰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我们一个大牧人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传荣耀的冠冕。这个就是对应到第一节，也就是说在教会的领袖里面，他也没有讲说，他只是讲说你们不要做这个，你们要做一个典范，然后你就有荣耀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刘牧师在过去15年里面，我从来不敢用掌控、威吓、命令，因为我要得到那荣耀的冠冕。这样讲起来有点太功利了哈，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盼望的人在我们当中呢，你将来有一天，你成为一个小组长，你成为一个传道人，你成为一个牧师。我也盼望了，我们今天第五章前面四节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看见，因为在这个短短四节当中呢，彼得他要求做牧者、做长老、做监督的教会领袖，他有七项。我们先到那个附录啊，附录在最下面哈。彼得对长老、巡洋的领袖有七方面的要求。第一个，你们要知道这些羊是神的羊，不是你的羊。所以我一直在讲，在我们教会里面讲，你们都是神家的宝贝，是上帝的羊，不是我刘义仁的羊。OK， 所以我们在牧养的这种呢过程当中呢，我是帮上帝牧养我们教会的人。我从来不会讲说哦，这是我的羊哦，那是对不起，那是你们都是神的羊 ，OK， 不是我的羊，但是是上帝托管我照顾你们，在这段的时间之内，再说羊群是神的羊，不是我个人的羊。虽然我爱你们，虽然我照管你们。第二个，你要甘心乐意爱护，用你的爱去爱这些羊，这是上帝托管我的羊，所以我要用爱去爱护神的羊。第三呢，你要照管监督这些羊，监督什么？哎，他们不要被狼吃掉了，这个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啊，所以你要为他代祷啊、祷告啊、生病啊、发生什么事情啊，你都要去照管，要监管保护他们。第三点、第四点，就你们热切的服事不是为了贪财，不是为了钱啊，这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也感谢主，因为我跟师母就是在高科技里面上了20几年的班了，所以我们的财务状况很不错。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做牧师没有因为这个财务的那种状况而有任何的那种的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们的财务状况，从来没有，因为我们是丰盛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真的经历了你的十分之一奉献放在神的仓库里面，上帝就打开天上的门倾倒下来，就是不是为了贪财，不是为了贪财。我在我们教会的薪水13年没有动过，从来没有加薪，而且我要求不要加薪，因为我不贪财。领袖们，第五个，要牧养神的羊，让他们吃灵食、喝灵水，也就是说，你要给他们喂养 ，feed the sheep。那个 我们教会的羊，你有神的道，你有神的灵，我很愿意的给你，这是我的 job， 这是我要给你们的。第六，领袖们拒绝辖制羊群的牧养方式。我大概做到了，感谢赞美主。我不敢辖制人啊，这个啊，我要尊重每一个人。OK， 所以我们的同工都知道，你可以跟牧师说 no， 因为牧师的都是不是要求，牧师是用请求。第七，最后，领袖们要做群羊的虔诚谦卑的榜样，这是七项要求。所以就短短的这四节当中有七项要求。好，我们回来，我们第五节。OK， 感谢赞美主。三四 ，OK， 那我们先一节一节来哈。我们前面四节一节一节来哈。第一节哈，彼得在第四章说明审判从神的家、神的殿开始，可能因为以西结九章第六节哈，审判从神家的长老开始杀起。这个是圣经的字哈。所以他特别要求提醒所有做长老的应当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请注意哈，在以西结第九章的杀戮是在灵界异象当中发生的，不是实际上的哈。所以你千万的第一点，你要清楚的明白，这是在异象当中，在灵界当中，以西结他的灵眼被打开，他的灵被提到了耶路撒冷，他亲眼看见这些的事情。所以以西结第九章他的经历基本上是非常高超的，不是我们一般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的，说哇，他的灵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又看到那些的事情，好像真的事情发生一样，好像真的实际上发生的。可是不是，对不起，那个是在异象里面。所以在异象当中呢，他看到他那些的人把很多人都杀了，他第一个杀了就是长老，这个额头上没有画记号，也就是说这些长老呢名为长老，但实际上却是偷偷去拜偶像的这一些的人，上帝吩咐第一个就杀了就是圣殿的长老。所以为什么彼得他第一个就要去跟教会中现在做领袖了？哦，赶快跟你讲哦，这个事情了不得啊！你要去想想看，以西结第九章啊，你是不是偷偷拜偶像啊？你是不是偷偷的，偷偷的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啊？再次在异象当中，在天上灵界的事情发生了。他真的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些人被杀了，肉体还没死哦，就预表他不久的将来耶路撒冷他真的被毁掉了，被杀了，真的会被杀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灵界的事情先发生，这个自然界才会发生。 OK，所以杀掉了那些人，在自然界里面他真的会被杀掉，没有杀掉的人呢，上帝会保护他们。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异象，很高阶层的异象先看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他说，哇，看到这么多很多的灾难啊，对不对？七印啊，七毫啦、啊，七碗啊，他看见这么多人死掉啦，哎，那个是在灵界异象当中看见的，表示什么？灵界已经发生了，就是说将来的自然界会发生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灵眼打开了，你可以看见将要成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当中你是代祷者，你可以让这一些事情不要发生的，你要经过悔改啊，你要经过很多的事情。所以求主让你的祷告可以蒙垂听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讲到这个灵界异象跟祷告当中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连结， 一个关系在这个地方哦。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彼得的，他很显然的就是心里面写这个信的时候是在想以西结第九章。哇，这还了得吗？哦，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个不是一件随随便便所说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你要再看到，我要特别讲哦，异象中杀人一定要受到神的引导哦。那你不要说哦，刘牧师，我会看异象，我不喜欢什么人啊，我在灵里面先把他给杀了，可不可以？我有一题作业是这个问题哈，那答案当然是不可以啊。你要特别受到上帝的引导哈，不要说我教你开启异象了哈，然后呢，你凭你自己的意识在异象里面去杀人哦，那你要自己负责任 ，OK？ 我可没有这样教你哈。你要受到圣灵的引导啊！我再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像以西结第九章里面所看到的，那一些天使们是受到神吩咐去做的，他们才去做哈。那我再说，那是灵界发生的，不是自然界发生的。如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灵界先发生了，在自然界还没有发生之前，这一些在灵里面被杀的长老，他真的悔改了，向神痛哭，求神赦免他，请问他的命运会不会被改变过来？我认为他还有机会，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彼得三次都不认主，都还有机会的。所以我再说，在自然界还没有发生之前，人都有机会悔改。我希望他赶快悔改，没有悔改这一定没救了。你悔改，你真实的悔改是不是真实的悔改，耶稣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对于冷淡退后软弱跌倒的基督徒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有必要要跟那一些现在还在枯骨的基督徒们啊，枯骨哈，以西结37章的那个枯骨啊，我们求主让他们复生啊。这是啊，我盼望呢，我们也知道这是在我们基督徒冷淡退后的基督徒当中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好的，好，因此呢，彼得知道在教会中长老是第一个被审判的，所以长老要做群羊的榜样。虽然彼得是使徒，但他也一样是做长老，他也一样要被审判。所以呢，他要求这些长老要学像耶稣基督受苦，在牧养方面尽心竭力，因为幕后的荣耀是不断显现，好像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会耶稣基督受苦，那这个荣耀是不断的显明，因为这个冠冕也会在我们身上。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当领袖。你说啊，我在教会是平信徒，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有小孩子，你就是你小孩子的小牧人，你也在牧养他们。我们只是你的责任，你的看管的羊多跟少的问题。我不觉得有任何的基督徒可以说我就是一个平信徒，我是被照管的。 No， 我告诉你，我们都或多或少都会去照管别人的。这个是我想要特别在这边讲的。但是你在这个照管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受到逼迫，也会受到破坏。那你能不能够为基督的名受苦受骂的时候，要归荣耀给上帝，因为你的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OK， 这个是彼得他在劝勉这些做长老的。因为在教会做领袖的呢，你一定会遭受逼迫的，不同的方式的逼迫，你能够挺得住吗？有荣耀的冠冕在等你。这个就是彼得他在这几节里面讲的意思。第二，彼得可以见证主复活， 也可以见证登山变相啦、哦、当然彼得后书有讲，还可以见证主圣灵的浇灌啦，你看他这个见证啦、哦、五旬节那天一讲到3000人信主、哦、哇，可是他在这里选择的是为基督受苦的见证，他不只是看见基督受苦，他自己也为基督受苦，所以呢他将来会共同与长老们享有同样的荣耀。哎，我受苦了，我将来会有荣耀的冠冕啊，你也会啊，你也可以啊，你也有同样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这些传道人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得到莫大莫大的安慰，因为所有的苦，所有在当牧师的这一种不足为外人所道也的，我们都在这一句话当中得到了安慰，因为这个荣耀的冠冕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基督耶稣都可以原谅赦免彼得3次不认主，所以呢彼得就说，哎，你们谦卑吧，你们谦卑下来吧，你看我跟你们一样了，我本来是使徒啊，我跟你一样，我做长老的，我也是做长老的，我没有因为我做使徒我就不会被审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啊，你可能位置越高你可能就是第一个，但是他劝勉他们，你要做好牧养的工作，好不好？那这是一件很重，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只要是为主受苦的话，你的荣耀的冠冕就在等着你。OK， 所以呢，劝勉他们要谦卑，如果有犯罪，赶快后悔，赶快悔恨，不要骄傲的不肯认错。在我认识的许多的牧者当中，我见过有些死不肯认错的。我不知道他们将来怎么样去面对上帝，但是呢，我也见过很多很谦卑的，非常值得我们效法。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也见过很多很骄傲自大的，不可一世的都有。这个我们也不便着去批评他们，只是说，主啊，我们求你饶恕他们，赦免他们。6到第4节哈。牧养的人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责任，是真心愉快的甘心照管神的羊群，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喂养他们，保护他们，照顾他们成长。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牧养的人，他真的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喂养神的话，喂养圣灵的活水，保护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避免邪灵仇敌的攻击，然后还要照顾他们长大。我最盼望的就是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长大成熟了。我很希望我们教会出一大堆传道人，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那更不会因为贪财，也不是权力，是甘心乐意的为主牧养。我见过很多的牧者啊，他这个权力欲望很强啊！我也见过很多大大小小的牧师，也喜欢搞权力的，见的太多了。但我祷告就是他们可以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可以 catch， 可以抓到彼得在这边所讲的。我们的牧养是甘心的。我们的牧养不是因为权力，不是因为钱财，不是因为懒惰。懒惰意思就是说，啊，就在这里要低点哦。三种领袖容易犯的恶习，一个就是怠惰，啊，就是，哎呀，真麻烦啊！哎呀，我要主日讲道了，我要上台干嘛了，我要做这个，但是就是出于责任啊，或是怎么样，或者是你贪心自私，只想到自己，挟制人，威吓人，要抓权柄， 所以在约翰三书有第九章啊，有一个好为首的 Dutifei 啊，这个不接待人也不让别人接待这个使徒约翰，所以呢有一个例子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好抓权，不许人家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例子呢，就是领袖常常会犯的这种恶习啊，可能他成为习惯了自己都不知道啊。那么做神群羊的牧者，就好像主对彼得在约翰福音和二十一章十六节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他第一次是喂养我的小羊，第二个是牧养我的羊，第三个是喂养我的羊。 OK， 所以第一次跟第三次讲说你爱我吗，他是用这个喂养，但是第二次他是用牧养，所以耶稣吩咐彼得说，你要牧养我的羊。这牧养的意思就是给他吃给他喝啊，所以啊，长老啦，牧羊人啦，监督啦，牧羊人就是牧师啦，长老啊，牧师啊，监督啊，就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你不要说这个只给长老了，不是，是给所有教会的领袖的。好，那么我再谈一谈不辖制羊要做群羊的榜样，这是所有领袖的最大的挑战。如果你有一个领袖啊，教会的领袖了，你不做那前面三种事就已经很不错了，但他还要做一个群羊的榜样，这是所有的领袖里面最挑战的。你说你啊，你在讲到你说我们大家要圣洁，但你自己要不要圣洁？你说我们要来十一奉献，那你自己有没有十一奉献？你说我们要谦卑，那你自己有谦卑吗？所以你知道啊，大家看着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用放大镜来看牧师。我们在所谓的台前台上的人最容易被挑毛病，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个所有的领袖的挑战，你可不可以做群羊的榜样？所有的羊都在看你。牧师今天又不高兴啊，又瘪着脸哦，很难看哦，怎样怎样哦，都可能哦。但我希望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说这样子的话，因为你说这样子的话不会造就任何人。我们教会要都是祝福，讲的都是好的话，不是说在粉饰太平，而是好的话才能够造就人。那任何批评，任何论断，不是讲论断哈，就是有意见的，最好是私下讲，而且是对着对象讲，不要跟第三者讲。那你这样就变成背后的有一点这个诽谤哈，这样不太好。那我们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都是讲正面、积极、造就人的话。如果你有意见，私下解决啊，那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OK， 那如果你有一个好牧者，所有的羊也是甘心乐意被自己的领袖看守、保护、呵护长大，哇，那这个羊就会学习他的牧者啦，爱慕神的话啦，亲近神啦，过圣洁的生活啊。那好的牧者，他不会要求自己的名利地位，他只愿意去造就别人。圣经上的例子啊，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嘛，不要结党纷争嘛，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强啊。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有名的基督论啊，我们的耶稣基督从天而降，不与神为同等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他是为了你的好处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 马太福音23章耶稣讲嘛， 你们愿意谁为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用人。保罗他也要别人效法他自己，所以一个真正的领袖，好的领袖就是要别人效法他，就是要别人效法他，那就是真正的牧羊人、领袖、长老。 OK， 好的，那领袖要活出可效法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职责，一定不可缺少。我们今天看到，不管是在美国、台湾还是中国，有很多的牧者，他只有在教会里面，但是生活上面呢，大家都 不太知道，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以前在彼得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大家都知道，耶稣他带的门徒是跟他生活在一起，吃，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睡，大家都可能是睡在一个大屋子屋檐下，吃住都在一起。那个时候是古代犹太拉比带门徒的方式，哦，我们现在就不一样了。所以 我只能说领袖要活出这种可以效法的生活，要是在今天就比较不容易，比较不容易，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而且就是说，一个有生活见证的牧者，老实说不是太多，真的不是太多。我们求主兴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生活有见证的传道人。第二点，领袖的学识固然重要，但是以身作则的品德更重要。我们不求每一个传道人都很会讲道，都很会对圣经的话熟悉的不得了，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以身作则，你的这个品德更重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话题，有对传道人的要求。第一，好，彼得在此应许大牧者在他显现的时候，就是主末世显现的时候，长老们必定会得到不可衰传的荣耀冠冕。那问题就是说，长老们、领袖们，你愿意为这个永恒的冠冕努力奋斗吗？我问我自己，嘿，我愿意耶，感谢主。那因为这个荣耀的冠冕是给教会领袖的。我们知道雅各书有谈到生命的冠冕，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有提到荣耀的冠冕，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冠冕，叫做牧者荣耀的冠冕。所以也许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有好几个冠冕在头上，我不知道。但是彼得他在第一节讲，他是说那个是不断显现的冠冕，荣耀不断显现的荣耀，那在永世当中是一直不断的显现的那种荣耀。很感恩哦，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教会多一点传道人哦，还有我们大陆的学生们，我盼望你们个个都是以身作则的传道人，这是很不容易的。生命的功课，然后第五节到第七节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彼得还没讲完呢，讲到这些牧者长老这些还没讲完呢，他说同样的，你们年幼的，就是年轻的啦，年轻人要顺服年长的。那这边就讲完了。 OK， 那年轻的人要顺服，其实这个顺服应该翻译可能支持会比较好一点， support。 那连长呢，在这个地方跟长老的字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按着前面他讲的这一段话的这种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年轻的或是资历比较浅的，你要支持教会的领袖。他说：“我们大家往东，我们就大家去往东。你不要有自己的意见哈、哦，要支持他，你要顺服他。”这就讲到我们在教会治理方面，长老要做什么，长老应该有的品德是什么。但同时也讲到我们教会的羊，年轻的羊，没有太多经验的羊，你要顺服，你要去支持。但是做长老的，做领袖的，不能够用权柄压迫你哦。那这个就是互相的 OK。 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众人也要谦卑束腰。谦卑束腰的意思就是，其实原文是穿上，好像 穿衣服把谦卑 穿上去，然后是彼此顺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当牧师的，当长老的，当监督的，适不适用这一句话？答案是的，因为你们当中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嘛，对不对？那耶稣讲的。所以呢，你说彼此顺服，应该是在教会里面一个普遍的现象。不管你的职位，不管你是牧师、大牧师、小牧师，还是一个最小的弟兄啊，彼此顺服。因为上帝持续的阻挡骄傲的人，持续的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这边讲到谦卑顺服，谦卑顺服，穿上谦卑，彼此顺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彼此顺服，每一个人都穿上谦卑的服装啊。这谦卑是上帝要给你的，所以穿上谦卑，意思就是说，这个谦卑的恩膏，上帝要给你，你愿不愿意穿啊？这变成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穿呢？可能你有很多的衣服啊，有一个衣服叫骄傲，有一个衣服叫做谦卑，那你是穿骄傲还是要穿谦卑？盼望我们都是穿谦卑，因为这谦卑的灵是从神来的，骄傲的灵不是从神来的啊！大家这样清楚了哈。所以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自卑原文就是谦卑了哈。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持续的顾念你们。那我们彼得前书五章十七节是所谓的金句啊，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持续的顾念你们。可是啊、你要解释第五章第七节，你一定要跟第六节一起看。为什么？因为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先看第五节哈，教会中年轻要顺服支持教会的领袖。OK， 可能年轻人因为不懂事。但是其他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就知道啊，教会顺服教会的这个长老啊、牧师是上帝的心意，对不对？因为一个小羊圈，一个羊圈当然要听牧羊人的嘛。那你不听牧羊人的话，你就容易出去被狼吃掉了。那当然要听他的话，对不对？当然这个牧羊人不能够是那种辖制群羊的，而且他又是一个以身作则做榜样的那样子的羊，所以你就很甘心乐意去听从他、顺服他。但不管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要彼此顺服。我得承认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有一个不太称职的传道人、牧师传道的话，你要做到这一点也真的不容易。但我相信一件事情啊，传道人要先做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才会有彼此谦卑、彼此顺服。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样式，那个教会很难彼此顺服、彼此谦卑。我这样说是对我自己讲的。好，那 彼此顺服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有一个以身作则的领袖做教会的模式，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不然的话，骄傲的人他会自己比较重要，可是你看到比较掌控型的那种牧羊人，他通常是不太关心别人的，他只关心他自己。你的心态是什么？羊群知道得很清楚。好，第六、第七节哈，我们在那边讲哈，自己卑微，同样也是对领袖的要求。你要做用人的用人，众人的用人，谦卑的牧养羊群。然而，彼得没有停在这里哦，他继续讲，他说：“你要谦卑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你要受他大能的手引导你。”意思就是说，神好像常常用他大能的手在你的身上引导你哈，可能刘一人现在往东，那可能我还在往西看，他会把我的头扭过来往东 ，OK， 那你要伏在他大能的手下，他可能开了一个门在那边啊，往东，那他就往东去了，就像我们买教堂，他开了一个门在 Pleasant， 往 Pleasant 去，那我就去了。对，我们当初买到我们教堂的时候，我一直在问啊，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住这里啊，为什么把我们从 Fremont 搬到这里来呢？我们搬到这边来，我们教会就有些羊会丢了，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神跟我们讲说，你来到这个地方，我给你新的羊，因为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祷告，是吧？新的羊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就祷告，我们在等啊，所以神大能的手帮我们搬到 Pleasant， 我们在这边已经待了三年半了，我们还在，我们已经感谢主了啦，我们来了很多新的朋友，感谢赞美主，都是住在附近的，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感谢赞美主。那在这个地方六七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更进一步要谦卑顺服在神大能的引导之下。那谦卑的人在神的适当的时刻会让你升高的。那可能我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被升高，但是我相信上帝在天上一定帮我们升高的，感谢赞美主。那么这边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第七节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就是焦虑，要卸给神，因为他持续的顾念你，顾念我。所以呢，你把第六节第七节把它一起看，你才能够懂得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要求大家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卸给他，要卸给他。为什么？因为你把忧虑卸给神，是你自卑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上帝他有一个大能的手，他在等你谦卑的把你自己的忧虑卸给他。他一直很顾念你，顾念你。他说：“某某某，你为什么还在自己忧愁？你怎么还在自己在担心这些这个，担心那个？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大能的手呢？”所以，谦卑的要将一切的忧虑、担心卸给神，卸给人，就好像你背着一个重担，哎，卸下来，卸给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彼得在这边讲什么叫做自卑，就是把你的忧虑忧愁 担心光虑通通交给耶稣，交给我们的上帝，这叫做谦卑。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再骄傲的把担心忧虑忧愁通通自己扛起来，神可能会说你太骄傲了，谦卑吧，通通卸给他吧，他要帮助你挖掘你心中所有的重担，谦卑下来吧。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讲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啊，我觉得今天在准备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啊，神也非常的祝福，非常的祝福。那因为彼得前书不知道念了好几遍了，那今天真的好好的把第七节终于搞懂了，因为以前就背了这些经节，还没想到原来把你的忧虑卸给神是自卑的表现。我们忧虑的人就是骄傲的认为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神借着彼得讲，谦卑吧，你没那么厉害，把你的忧愁忧虑丢给他吧。我们千万不要这些忧虑忧愁丢给神了以后，他自己又把它拿回来扛啊，这是我们常常见的。所以弟兄姐妹，交给神啊，不要再去想了，哈利路亚，你就欢喜快乐就好了，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读了彼得前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要即将要做传道人，或者是已经在做传道人，主啊，我们都是大大小小的领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了你的名受到了逼迫，受到了辱骂，我们有荣耀的冠冕在等着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也学习到了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原来就是我们要自卑，原来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神你有能力完全化解掉我的忧虑，所以我愿意谦卑的放在你的面前，我这样谦卑，你有一天就会把我升高起来，因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我们求主在我们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彼此顺服的教会，求你让我们真的在传道人的身上有那一些以身作则的品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牧养无论是多大的羊群或是多小的羊群，我们都愿意以身作则。我们献上感恩，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